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哈，就连接着上一次我们谈到的道路中的意念。我们上次以以赛亚书第55章为我们的一个信息的篇章。那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篇章是神给以色列人在他们经过他们的被掳，然后被应许要回去，然后在53篇让我们看到他的儿子要成全这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神就借着作者呢，在55章就有一个很兴奋，让我们非常被安慰的一个信息。他说来都来，在那里大概有前面一半的话，大概有四个来到五个来，来来就近我，你们都可来。那讲完这几个很让我们安慰，这上次我们提到了，他要跟我们立永约，包括这犹太人不认识，就是我们外邦人。突然间转进来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上次是用第九节做我们的这个主题经节。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突然间转进来这样的一句话。而且前面第八节告诉我们说，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后面说高过了，他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我特别强调说，特别注意前面那一节，他说不是，不是用高低来比，根本就够不上，而且等不等于，我们怎么样走都走不进神的道路，我们的意念跟神的意念是合不起来的。有一点类似这样，就好像神说，哎呀，我这里有好消息给你，我呼召你来，我欢迎你来，不用赢钱，然后你来都可以来，谁都可以来。突然间一下子告诉我们说，但是你不要走丢了，因为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那我就谈到说，这个意念呢，就像好几个点，那好几个点呢，就会成为一条线。等于说呢，我们的意念走出一条道路，那到后面会不会走到神要我们走的那个天上的高的道路？这是神要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意念上面，上次我们有一些分享，所以首先呢，我们的意念需要从不是到成为是的当中呢，我们要有神自己的工作帮我们做一个翻转。那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谈到这个道路，谈到这个神的道路，他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好，那现在我们的意念已经让神来帮助我们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对于神的道路要有一个从圣经里面真理来的一个我们心里面要存的这样的真理，好让我们虽然意念已经被神更新了，可是呢会不会到个地步呢好像没有路了。刚才你们看到这个姐妹帮我们做的这个我这个题目的封面她做得很形象，很多石头，很多石块，那是一个各个他的山。那我前面曾经在我的主群里面讲一个基督徒需要攀爬的几座山，一共算一算，从圣经里面应该有至少七座到八座，细分的话到八座。那我在那个主群里面谈到五座，刚才那个封面呢，让我们看到好像怎么样，好像那个路好崎岖，是不是？那是爬山，那个山路没有路，是一个石头，好像攀岩而上，有可能，有可能。好，那我们现在呢，意念已经转向神，因为他说他要赦免，他要翻转，他要更新我们的意念。那现在再来呢，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预备，说到底我要开始上神的路是怎么样的路，免得我半途而废，免得我又再一次的迷路。当然现在你的意念已经愿意归属神了。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一条路呢是一条神带领的路，是由他做统帅指引的路。但是有个先决条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主题经节，这个通达的道路，我们在讲神的道路是一条通达的道路，或者是顺利的道路，或是亨通的道路。 这个在圣经里面你常会看到这样的道，这样的啊形容哈。那在箴言23章的第26节，我每次念到一个经节的时候，我要请一位拿着你的麦克风，大家一起念。好，箴言23章第26节，来，大家一起来。
我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好，接下去约书亚第一章第八节，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好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这条道路的指标，这条道路要走得顺利，有个很重要的啊一个秘诀，就是神的话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口，而且还要思想，还要遵守，谨守遵行，之后呢，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好，好，那么这两个经节要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放在心上的经节。我们都很乐意在神的道路上走，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路由信心以至于相信，由耶稣创始成终，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不是我们自己要去闯出来，去找出来，要披荆斩刺的要去开通一条路，不是的，神已经预备好了。然后首先他说，我儿啊，将你的心归我，这个就是我们的意念了，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先归属于神，然后之后眼目也要喜悦神的道路。换句话说，当你乐意走神的道路，你需要，我需要让神改换或者是翻转我们的意念，之后呢，神从来不把我们当作一个傀儡，他不控制我们，我们要乐意，要喜悦他的道路，我们信得过他的道路是最好的，最善良可喜悦的。然后呢，我的眼目真的是盯在那个道路上面。等一下我们最后要用一个例子来了解说，如何叫做我眼目喜悦神的道路。因为这个道路是把我们带进盼望，这个道路是整个穿透所以我们人生的一切的过程啊，甚至刚才就像我们看到有一些路是崎岖的，我们可以从那个诗篇的上行诗看到，那个十五篇的上行诗里面有很多这些在路上要上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朝见神，在那里见到神之前，他们所碰到的，他们心里面的一些难处，他们的一些无奈，他们的危险，这个都是可能有的。那么什么叫做神的路是通达顺利的道路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认定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么从上次以赛亚书的第55章有一个起点，有一个这个路的入门是在以赛亚书的55章第7节。好，还有我不晓得你，我给你们几个经节哈，那有的话都帮我念一下好不好。
以赛亚书55章7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好，还有第二个这个我给你们的是希伯来书12章13节。
希伯来书
12章13节，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崴脚，反得痊愈。
当我们要上这条路的时候，这个入门就是我们已经被赦免，我们乐意从一个过去的人，在神眼中有罪的人，不能靠近神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进入这条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入口，基本上也就是耶稣讲的，人若不重生，若不从圣灵而生，就不能见或不能进神的国，这个是入门。所以 或许当中有人还没有信主，我不知道。那如果是信主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历过这个入门，一定是一个从圣灵而生、被神赦免的这样的人，就有一个资格可以开始走进这一条神完善可喜悦的道路，而且是由神自己带领预备的道路啊。好，那啊、你们有希伯来书的12章13节吗？好像没有哈。
这刚才念过了，
也要
哦。好，那我们现在上路了哈。所以第一步，一定要经过这个救恩的门。耶稣说我就是门啊。那耶稣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基本上，当我们讲神的道路的时候，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而且他陪着我们，我们跟着他要走完，很顺利的走完，从信以至于信，而且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我的目的地在哪里，要把这一道路从头走到最后，让我们安全的回到家里面。好，那么第二个，这条路一定是明确由神指示的，意思是说呢，不是我想象的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而是我要有神的一种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呢，要借着我已经跟主耶稣，因为救恩我也跟他有关系了，那现在因为耶稣的缘故，我是神的儿女，所以神不会刻意隐藏他的意思不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在我们这个走的上路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很明确，不是模棱两可，是由神指示的，这是我们需要重新开始的一个模式。平常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我用我的理性知道说，哦，这个我要这个，或者是用我的感性，我喜欢那个，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而是要明确由神指示的，等于说我们有一个带头的圣灵带着我们，或圣灵调整我们，然后一定有声音会告诉我们向左向右，这个是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哈。好，那我们现在来念一下这个诗篇25篇12节。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好，这里告诉我们他必定会指示我们。当你在用这个导航器在开车的时候，不管用导航器做什么哈，它一定会事先告诉你。那如果你信得过你的导航器，到个地步呢，你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了，就按着它走，对不对？就是类似这样子。如果我们敬畏耶和华，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愿意走他的道路之后，然后我们信得过他，我们喜悦走他的道路，然后我们心里面对他有一个敬畏，有一个爱他的或者是一个尊重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意的时候，他一定会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意思是说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十字路口，不是说我们马上就知道，哦，因为导航器是让我们用的哈，但是我们要记得神不是让我们用的，是我们让他用哈。我们信神这一位活神呢，我们是要跟他说，主啊，你要怎么用我，你要怎么带我，我安全的顺服。最后我会谈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哈。那现在呢，它不是你手上的一个导航器，是什么？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去读他的心里面的心意，而且你有一个敬畏的心，知道说我知道的不够，我所选择的不好，所以神，我一定要等到你明确的让我知道是你的，这样是最安全的。不然的话，有可能你还是有可能说，哦，我走出去了，哎，发现不对，再回来。当然神也有时候也容许我们从这个当中学习，但是我们就等于是绕路了，会绕路，就怕说我们绕到哪里去了哈。好，那我还有一个经节，那我在这里我念一下哈，箴言的3章5到6节，这里很重要的几个点，关于这个要明确由神指示的。那么另一方面， 我知道神一定会指示我，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如何能够去印证神一定会指示我？对于神的话，我们是两面的，神告诉你了该怎么做，可是我这一边呢，一定要去实践活出来，以至于印证见证说，你看神的话是真的。好，那我就用箴言的第三章五到六节哈，那这你们都很熟哈，箴言三章五到六节，
你要专心仰爱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好，当我们说我们要等候，我们要很明确神的指引的时候，我们这边有什么功夫呢？第一个功夫，你需要仰望他，把他放在一个你敬畏的这样的一个位分，你要听他的，你要仰望他，依靠他，不要怕太慢，或不要怕会怎么样。好，有时候我们考虑很多哈，啊，如果这样会怎么样哈，我整个心我就是仰望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不依靠我的聪明，我有我的学历，我有我过去的经验，我有我的想法哈，或许我也去听别人的意见，人家都怎么样啊。这里说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是我们要下的功夫，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我们是不够的，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要知道我们非常有限。我们有一个心，愿意把我们的心意转向神的道路，跟神的心意结合在一起，成为喜悦他的心意的，他的这个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之后我们需要去掉我们过去的模式，依靠自己的聪明。有的聪明就会思考，有的思考就会开始就会有计划，计划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计划，可是我们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例子哈，这个计划的当中仍然要认定它。什么叫认定它？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先跟他谈，先问他好不好，在你还没有去跟对方理论之前，说神啊，我该怎么做？这个就是认定他，这个就是敬畏他，这个就是遵从他，把他放在你的心上，然后他必指引你的路。所有的事情，所有一切的事情，大事小事，甚至包括你等一下到某一个地方去，神啊，我需要你帮助我，能够有个地方可以停车。我不想，我好像中国的停车位很有时候很难哈，甚至这种小事情，你说这个要求吗？不太麻烦他。我告诉你，神绝对不怕我们麻烦，他只怕我们不认定他。他不管大事小事，对他都没有难处，而且他很喜欢他的儿女。凡事来认定他，来寻求他。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点。我们上了路了，那我们再来呢，就是要明确的知道说，这是神要我走的路。你宁可等，神不会太慢。是我们很急，但是神不会太慢。我们宁可等，明确是神要我的。当你开始有忧虑了，开始里面有不确定了，那等于说你已经走到神的前面去了。我最近有一个专题在谈到，就是我们一年开始了啊，那我们可以有今天，我们有今天的担子要去承担，要去做，可是我们不能去操心。我们计划，可是我们不要想说我可以操纵，想各种办法啊，此路不通，我下面钻个洞，这是我们过去的专长，是不是？我们很快的，我们非常能够变通的，马上走掉另外一条路，因为我们现在人很聪明，而且一切也都特别是当我们条件有的时候啊，难不倒我们。可是呢，神当然神要我们工作，神要我们一跟他一起工作，可是最安全的就是明确这个是神要我走的。 再来，这一点我们需要接受它，先打一个预防针。神所要带我们走的路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圣经哈，这个第一个经节在出埃及记13:17。
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
从我们的理性来看，我们一定会想走一条比较捷径的路，对不对？当你把那个 GPS 那个导航器放下去的时候，它一定会给你一个最快的，距离最短的。这是我们一般的逻辑理性。可是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要他们绕路，为什么？因为要打造他们面对难处的功夫，他们以后有很多仗要打。基督徒，我们有形的仗跟无形的仗都很多要打，所以不然的话就不会在启示录称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我们有很多仗要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是一个游戏的地方，不是一个让我们很享受很娱乐的地方，是一个随时要警醒，但是我们也有休息，我们也有很愉快，神也会安慰我们，会鼓励我们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的这个上这个路的时候呢，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知道这一条不会是容易的路。当你们自己曾经养过孩子，刚刚生 baby 的时候，哎 ，baby 也是很容易，对不对？反正口一张就有东西可以给他吃，不管怎么样，有人帮他换得干干净净的。当他开始会走路，开始在走他上他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怎么那么多事情，怎么那么多的规矩，怎么那么的不顺利。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走到今天，我们都从 baby 走到今天啊。我想我们上山下海，高山低谷，我们都有我们的经历。如果一生出来父母亲跟 baby 说，我告诉你哦，这条路不好走哦，而且把你所有的路后面你会怎么样，你会找不到工作，你会失恋，都跟你列出来了，我不晓得我们还愿不愿意走这条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要有一个心里面的预备。如果你说我要走神的道路，那神说不会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但是这一条路是有神给我们保证的道路，这一条路是有神带领我们的道路，而且这条路是唯一有盼望的道路，所以不是容易的道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30:20哈，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他在你后面告诉你向左向右，我们不是孤单的。但是每一天要吃要喝的是什么？是困难，是艰难跟困苦。那就是为什么摩西写90篇的时候他说怎么样，70岁80岁怎么样劳苦愁烦。那就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的生命结束回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用一句话说，习了地上的劳苦。所以不要像孩子一样做白日梦，不要自己建造一个人生的乐园，然后进入婚姻以为怎么样，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因为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是一个虚拟的，是一个假象。可是当我们进入神的道，进入他的真理的时候，神很清楚地在他的话上告诉我们，不是一条容易的路。而且他容许除了我们有得吃有得喝以外，以色列人没有饿过，也没有缺乏过。当然他们抱怨很多，他们不满意很多，他们后悔很多。可是神说，我让困苦艰难让你当水跟当饼，什么意思？这是你应该吃的，而且会有营养， 打造你们的这个上路的这个征战的功夫。而且呢，你不是孤单的。所以我说，我们常常要认定他，你不是孤单的。当你到的地步，你不晓得该怎么办，或者是你已经就是没有能力去胜任的时候，或者是你已经好像感觉四周围不知道走哪一条路的时候，你不是孤单的，除非你已经忘记，或者是你信不过那一位答应你他要指引你的路的那个主。接下来第四个，在你的人生走主的道路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种现象，就是绝路，没路可以走了。我们常常用一句话在形容说，你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类似这个观念的哈。因为神这样子答应，他说看啊，以赛亚书第43章19节哈，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人做不到的，神是全能的神，他绝对做得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多少时候是处在一个旷野的状态，没有路可以走，甚至不想走了。有个地步呢，沙漠渴得已经快不行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一位曾经给你恩典，每一天给你恩典，够用的恩典的那一位神，他要给你新的恩典。他说我要做一件新事，神要做的都已经做成了，但是有一件总是在更新，总是在新，就是给我们新的，那是什么？就是恩典。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中国话有句话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我们只乐于只习惯于走地上的根本是离神天地之差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会有这种体验。但是当我们要走神那个高处的路的时候，你当然没有路走，除非神把你拉拔上去，神自己为你造了一条新路。这个是他的大能，这是他心里面的乐意。因为他说，儿啊，你的心归我，眼目喜悦我的道路，然后我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在一个情况下面，你会有一个看不到出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许你说，师母啊，一年刚开始怎么讲那么多这些感觉好像不吉利的话哈，我告诉你，在神的里面没有吉利跟不吉利，在神里面就是通达的，就是亨通的，就是顺利的。但是不要用你的想法跟你的期待，以至于你就会质问神。你一质问神的时候，你那个心意那个意念就又被带走了。被谁带走？被魔鬼或趁虚而入。因为他跟我们打的仗是在这个思想上面的仗，有没有？心意要夺回那个至高之事，那些不讨神喜悦的，我们的心意要夺回，都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这个心思有一个战场。所以这种没有路的时候，记得神答应的，我要在旷野开道路，要在沙漠中给你水喝，开江河。第五个，这条路确确实实是生命丰盛永恒不变的。我记得我们上次有谈到以赛亚书第55章，那里神再次的提到，我跟你们立永约，就像我跟大卫立的约一样，它是一个永恒的。即使我的人生变数很大，中国人有这种认知，对不对？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啊，所以我们难道期待有十之八九都很顺利吗？我讲的顺利是我们心里面想的，我们心里面要的。可现在我们要跟想的要把它调到跟主的心一样， 当他容许我们有困苦有艰难当水当饼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说，孩子吃下去你就刚强，吃下去你就可以得胜。他不要把他的孩子背在背上或抱在这个他的心怀上，好像我们是残缺的一样，他要把他的儿女养成一个像鹰一样可以向上飞腾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父神的心。所以我们有一个确定，这是我们对神的应许的确定。诗篇116篇第11节，好，请念。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嗯哼，所以不管是不容易的道路或者是没有出路的道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神说我所要带你走的路，只要有我在，你就有满足的喜乐。耶稣讲过这个话，他在约翰15章的时候，在我里面呢，我要让你的喜乐可以满溢起来。那这是为什么保罗也应和着说常常喜乐，他在监狱里面写的这句话，常常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的福分，有这样的一位神，他为我们预备道路，然后在这个道路里面他指引我们，我们不是孤单的，而且在这个道路里面是充满着光亮，照着我们前面的道路。在这个箴言，我们有给你们4章18节，义人的路，什么叫义人？是被神称义，因着耶稣基督，他认我们为儿女，我们有神的义穿在我们的身上，被神称义的这样的人，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黎明的光，或许我们经过黑暗，可是黎明光怎么样？你会发现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在诗篇应该是37篇，谈到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的时候，里面提到，他说我们的那个神的公义哈，特别是我们这个，我们心里面会对别人的不义，心里面有不平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最重要的是持守我们心里面神在我们心里面的义，以至于我们要光如正午，我们那个公义的光要像正午一样，我们不是要去彰显我们的光，而是神的光要把我们举在这个最光亮的地方。所以这里提到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是我们的道路，这是我们所上的，现在正在走的路。有一本书，基督教的这个文学名著哈，叫做《天路历程》啊，很有，大家可能也听过或者看过哈。啊，他把这个属灵的一些真理呢，就放到他的这个好像一个小说性的哈，他怎么经过一些，有时候经过一些试探啊，经过一些四周围的这个哈，反正险象重生就对了，好，这样的一条叫做天路历程。我们是在走一条天路，因为它的路是高的，所以我们要是上去的一条路，跟地上的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跟这个地上的这些鸡哈，两个大翅膀，然后身体也很肥胖，在地上一直啄，但是神要我们像鹰，老鹰展翅飞腾，不是在地上的，是往天上去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走的是一条怎么样的道路，心里面有一些预备，它是一条我已经被救赎，不是世上的路，是被分别出来属于神的路。然后呢，我这条路呢是一条不容易的路，我要走的这条路是一定要等着确定是不是神要我走的路，为了我要小心，我要敬畏神，为了我不认定其他的路，我只认定神的，所以我一定要等他的道路。这条路是一个在我绝处逢生的道路，这条路我心里面有底，是生命丰盛永恒不变的道路。接下来我要用一个例子，要走这样的路要有一个心，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创世纪24章，创世纪24章， 当我们想走完这条路的时候，创世纪第24章在那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准备帮他的儿子娶媳妇以撒，他有他帮他儿子娶媳妇的心里面所认定的这个神的律，他差遣他的一个仆人，是他信任的过，而且是帮他管理家业的这个仆人，几乎就像家人了。那24章、哦、你打开你的那个创世纪第24章、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为什么找这样的一个篇章让我们来学习走神的路呢？如果我们的心不是一个仆人忠于主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的话，我们可能很难，而且很容易就会走差。所以最重要的这个学习是让我们有一个仆人的心。那当然那个时候这个仆人他忠诚于谁？忠诚于亚伯拉罕。那他怎么会走这一条通达的路呢？因为他跟神求，他求你给我一个使我有一个这个通达的道路。因为他看到神怎么样带他的主人，他从他的主人学到他所信的神是活的神，他的神是配得被称颂的，他的神是值得他可以依靠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用一个仆人的心来喜悦主人的路，而且有一个要完成主人要我们走完的这一条路的这样的心，如此我们就会得到秘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我们的第三项哈，就是实践，怎么样实际的去走这一条路哈。好，那首先呢，我们看第五节，好，你们念一下。
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她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
好，亚伯拉罕告诉他，你只能帮我的儿子在我的本家去找一个他的太太，所以这是原则。然后这个仆人他马上要走以前，他就想过了啊，万一不是这样的时候。所以我说过，当我们走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是跟他一起的，跟他同行的，他跟我们同在，我们跟他同行，而且我们就好像在行使一个使命，我们乐意看到神为我预备的道路，通达的道路可以彰显出来，而不是我被迫要这样走，我战战兢兢的要这样走。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呢，他在走以前他是有他的理性的思考的，神不会要我们好像就像一个傀儡一样就让他带来带去，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仆人就想到了，他有这个问题，问谁？问主人啊。我们有问题不是问题，有问题不要去问所谓的专家，也不要问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去问主人。所以亚伯拉罕就回答他了。好，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看的是第九节哈，第九节我的小提纲叫做委身立约，志在必得。我们的心意是一个谦卑，像仆人这样的要去行使使命顺服的心意，然后呢我们的意志怎么样？志在必得。我们看第九节，我们看第九节，
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
好，这个是神跟我们之间的约，他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那我们能不能跟他立一个约，说神啊，我一定会，我一定愿意，我愿意，即使我没有能力，我愿意走你的道路。这个是一个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当神说我立约的时候，我们也要回应那种委身的一个誓言。所以圣经里面在新约把耶稣跟教会用新郎跟新娘做一个让我们可以理解的比喻。在旧约的时候，神称以色列人是他什么？是他的妻，同样的，所以那是一个约，一个永远的约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个仆人带了很多骆驼去复命，走了很远的路。当他到了那边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呢，他先跟神求这个机会。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
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
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好，我刚才说了，在还没有到的时候，神要用我们的聪明智慧，因为他赐给人一开始创造第一章，赐给人有管理跟治理的权柄跟能力。但是我们是自主的，我们可以计划，我们会想，可是要怎么样？要他做主。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仆人他知道一件事情，因为他自己去，他的主人告诉他要的是什么。那么现在呢，他求助于他主人的神，他说：“求你给我机会。”他自己不晓得到底找不找得到，能不能找得到像我的主人要的。他心里面很愿意，很乐意的要完成这个使命。他把问题都想好了，接下来一路的寻求，求你施恩给我主人，还不是为他的缘故啊。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求走这条人生的路的时候，记得已经不是你的路，而是有一个心说：“神啊，你告诉我该怎么做。主啊，你为我开路，好让我可以完成你的使命。”我们是在走一条可以见证神的路，可以荣耀神的路。如果这样的心意，神一定会成就。所以呢，他首先跟神说：“给我机会。”表示说这个仆人是很认识自己的能力，而且他也很认份的一个仆人。他知道说，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都讲说，哦，天时地利人和，是不是？我们不能掌控的这个因素太多了，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的仆人，他对于要帮亚伯拉罕找一个媳妇，心里面有他的一个良善的标准。这个就是我们心意要更新的地方。他不是带着世俗的意念来找他的主人的这个儿子的媳妇。什么叫做世俗的意念？我想我们可以想很多例子。他要年轻貌美，他要一定要有一些他的怎么样啊？他的主人只有一个条件，我的儿子只能娶本家的，不能跟一帮人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仆人有一个想法。我们来看第十四节，二十四章十四节。
我向那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
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们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我们看到了吗？这个仆人是一个非常明智，而且他是注重道德、注重品格的这样的一个仆人。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品格？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世界的呢？还是我们要的是神心里面所喜悦的呢？因为神是良善的神，他这个时候他跟神说，他主动的跟神说，不是神跟他说：“哦，你要去找一个女人，到时候给你骆驼喝，然后也都全部把骆驼都啊。”不是神跟他讲的，他知道什么是亚伯拉罕的神的心意啊，这个心意真的是满足，非常的讨神的喜悦啊。结果呢，还真的这个以撒未来的新娘呢，不但非常友善的看到这个老仆人哈啊，就赶快帮他打水，而且还把所有的骆驼，你要知道那个打水的工作是很吃力的，而且还要帮他让全部的骆驼都能够啊喝到。哇，这个时候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心里面几乎已经有准了，但是还没有。我们要明确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像他一样，他有一个心意， 我希望我的我们家主人，这个就少爷哈，我们的家的少爷，他的妻子跟我们的祖母一样，或许他跟祖母一比哈，然后他比的不是他的美貌，他想说他跟亚伯拉罕几乎就是像家人一样了，他心里面的价值观、心里面的心意都已经是很合乎神要的了，神爱的他爱，神憎恶的他也憎恶。好，那么接下来这个是求良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已经是差不多让我们看到，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说哎呀，这就这个了哈，但是没有哦，我们看啊，二十一节，
那人定睛
看他，
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主人用他的眼睛在观察，他不多说话，重点是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他怎么晓得呢？那就看他跟这个神之间有没有默契，那就看他跟神，我们刚才谈到前面那一点，他跟神的心意是一致的，神要的是良善，不是虚浮的荣耀，不是世界要的。现在他很仔细的，很谨慎的要来关注到，我今天看到一个经节让我很有一个新的学习哈。记得这个彼得在美门的地方那里医治了，他也不是刻意要医治的哈。然后在那里呢有一个就是瘸腿瘫痪的，对不对？后来他就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哈。在那个之间，在那个他把他叫他起来行走之前，在那里有几个形容词，眼睛看着，眼睛留意的看，我们的眼睛是心里面的灯，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仆人他有一个非常机警谨慎的查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我们要走神的道路的时候，不是为自己在走这一条路，我们事实上是为了神在走这一条路，而是一个仆人的姿态。神啊，是这样吗？我走下去会让你喜悦吗？因为我们确定神的路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问题是我们不是贪图什么，而是说我要走出一条真的是神要我走的路，因为我的心里面跟他是心心相印的，因为我喜悦他的道路。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仆人呢，他就非常安静的关注，用他那个明亮的心里面的眼睛。当然当我们谈到光的有亮光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话语了，就是神的话语，还有神跟我们的心的这样的一个契合啊，定睛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啊。所以那个时候他要晓得耶和华有没有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啊，那个很仔细很细心而且等不住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第五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他很老了，一路上来很辛苦的，可是他体验到一件事情，不管他怎么走，走到哪里，多么的辛苦，神都跟他同在。这个还不是亚伯拉罕哦，是一位仆人啊。好，那我们看一下二十七节啊，看二十七节。
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
好，当你跟着主走，走他要你走的路的时候，我刚才讲过，我不是孤单的，不但不孤单而已，你会享受到一位全能的神，一位称你为儿女的神陪着你走这条路的时候，那种甘甜。不要说我们要他要走多久啊，到底能不能走得到啊，找不找得到啊，这个他都不知道， 他没有说他知道，但是他一直在细查，一直在细查，到的地步呢，他充满着这个过程当中充满着称颂感谢。这个作为我们一个我们的这个走神的路的时候的一个指标。如果我们一面走一面带着像希伯来人在旷野上面的抱怨，或者是不确定当应，看着耶利哥城的那些那些神要给他们的这个里面的人的时候，整个人就要往回头路走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那我们就要警醒。亚伯拉罕的仆人一路来，不管多难，到他现在还没有确定哦，还没有确定，他在复命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很仔细的要来行走神的道路的当中，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称颂神，因为神一直跟他在一起，他以慈爱待他的主人，也待他。他说耶和华赐我。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33节。
把饭
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
请说吧。
我们看看哈，他以神的心意为了复命的那个心意，使得他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在讲的，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其他都要加给我们。好，我们再往下面，另外几节了，49了。
49
了。OK, 好。
你们
若
愿以
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
你们看到了没有？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不知道，他不确定，不是说哦我知道了才走，不是，他不确定，可是他有一个凭据，只要我的神跟我在一起，只要他的心意会向我显明，那我就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好，好，我们最后我们看到这个56节。嗯哼，
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宽达的道路，
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好，他终于知道了，本来亲家哈，可以说他亲家哈，要留他，因为终究是客嘛，他们待客人是有他们很丰盛的这个之道哈。那但是这个仆人呢，一步都不想耽误，一路追赶神的心意，一路快赶神的道路。这是我们的心吗？我用这个例子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要进入神的道路，我们要走神的道路的时候，最容易的，最让我们可以享受的，就像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一样，我们敬畏神，我们的心不是想说哎呀神啊你要帮我找什么路，神啊你要给我什么，而是神啊我该怎么做然后可以让你的心意满足。我不晓得我这样讲会不会让你们理解，有一个仆人要为主人复命的心来走入神那个高过我们的路，还有领会他的心意。不管如何，神已经答应他一定会为我们预备道路，他要指引我们的路，但是我们一定要心意更新。我们信得过神的应许，而且呢，没有别的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别的路。所以我们认定了。好，那我的这个最后要大家学习的是，我们从仆人的这几样跟神的关系，信靠神，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哈，我叫做信德了哈。这个在耶稣说我等我来的时候，有信德的有没有哈？没有信德的，那个信心我表现出来的品格，那个德性是可以见得到的，就像亚伯拉罕的仆人一样。好，我用一首歌 啊，不一定你们会唱，但是那个歌词我放在你们的那个 chat 里面哈。啊，就是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你们注意听，可以把它背下来或者写下来哈。仰望主，恳切祈求，等候主，谦卑顺服。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啊，那我很简单的把它哼一下啊，你们可以回去慢慢学哈。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仰望主，恳切祈求，等候主，谦卑顺服。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即使是不容易的，即使是好像没有路可以走的，但是我确定主一定会为我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而且当我走这条路的时候，以仆人的心要来完成神要我走完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仰望主，恳切祈求，等候主，谦卑顺服。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你的儿女召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就是要带领我们有一个安息的，让我们可以安息的地方，让我们居住在你的居所。的人生里面有高山，有低谷，有死荫的幽谷，我们也有仇敌，可是我们有了你，我们就确定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学习到亚伯拉罕的仆人是如何的在敬畏你，如何的信靠你，如何跟你有默契的在走这一条你为他开的通达的道路。主，你帮助我们的话语来启发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听到你话语的人，愿意在这个仆人的心意里面，这个仆人的所表达出来的信德里面，让我们有所成长，让我们学，让我们更上一层。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